天涯寻法，星海东影。来讲一讲阿东和阿影历史上一起在星海湖寻法的故事。故事从战国时期说起。话说荆轲刺杀秦王失败之后，秦王大怒，派精兵强将去灭掉燕国。此时在燕国有一位重臣的儿子叫阿东，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为人忠义。他看到了燕国即将覆灭的前景，很是忧郁，就来到一座山上，想得到高人的启示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一位20多岁的女侠客阿影。阿影说：“
我的师父让我去素阵地一个瓦罐状的湖泊那里，寻找一种可以在将来让生命真正改变的大法。我正好也没有伴儿，你陪我一起去好了。”遇到你的事情，我师父也跟我说了，他说你很聪明。
这个时候，阿东却说：“我想问问燕国的国运如何。”阿影苦笑一下，摇摇头。阿东就明白，这次秦国进攻，自己国家将是凶多吉少。面对阿影的诚心相约，阿东说：“我自己也不会武艺，也保护不了你。生活上我自己还照顾不好自己，你是侠女，带着我不但没好处，反而是个累赘。”阿影笑着说：“
保护自己、照顾自己和对方是我的长项。你只要遇到事情聪明应对就好。我因为从小在山上长大，对红尘中的人情世故不是很懂。在此漫漫的寻法之路上，肯定会有诸多不便，所以希望你真的不要推辞。”
这样一说，阿东来了精神了，于是就答应跟阿影一起去东北素阵之地那座瓦罐状湖泊寻找大法。阿东家里很有钱，于是带着很多的钱和奴仆丫鬟一起上路了。走到今天辽宁省朝阳市凤凰山一带，遇到劫匪，阿影女侠用尽生平本事将阿东救下了，别人不幸都被劫匪杀害了。他俩狼狈逃出劫匪的重围，天下起了大雨，慌乱中他们逃到很远处一座小客栈避雨。到了客栈才知道，这里只有一位30多岁的女人独自苦撑着这个小店。女主人看他俩实在太饿了，就拿出东西给他们吃，吃完安排2间客房让他们睡下了。第二天他们想结账上路，但一摸兜里钱早已没有了。女主人看出他们的窘态，就大方地说：“如果没钱那就算了。”这时阿东就把自己曾经是燕国重臣的儿子怎么上山想预测国运，后来遇到阿影，阿影希望一起去寻法等等，这一切都说了。女人一听泪如雨下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
这个小店本来是我和丈夫一起开的，我俩刚结婚3年，我丈夫就得疾病去世了。去世不久，这里来了一位女艺人，他似乎是外族人的装束，他来到这里了解到我的情况，告诉我：
虽然你丈夫走了，你也不要害怕，我把你这里用我的法术保护好。将来有一天，如果你遇到一位女侠和她的朋友逃难到这里，你要陪他们一起走好余下的路。”
阿影一听就问她叫什么名字，那女人说：“叫我阿聪就行了。”阿影顿时想起师父曾说过，自己的父亲曾经丢失过一个孩子叫阿聪，于是就问：“
那你是不是在5岁的时候与家人走失了？
阿聪说，是这样。阿颖就把师父说过的事情都对阿聪说了，阿聪和阿颖姐妹终于相认了。看得一旁的阿东挺感慨的。第二天，他们打点行装，一同上路。有一天，他们来到了长白山地界，这里的肃慎人当时比较野蛮，对外来的生人防范意识非常强。他们不小心落入了肃慎人设下的陷阱中，都被抓了起来。头领想把他们立即都杀掉，但身边的人提醒他说，今天忌讳杀人，于是就把他们压在用树干做成的简易牢房中，周围有人看守着。在半夜的时候，突然在附近的牢房中传出一位小姑娘的呼救声，
大胡护法你听真，公主在此发御令，快来救人不得误，湖畔滂沱再相逢。
女孩说完，就从隔壁牢房中展翅高飞，不知所踪。不一会儿，天降彩雾，他们几个都迷糊过去了。等他们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来到了一个大湖旁。这座大湖波涛汹涌，一望无际。阿颖和阿聪一见，觉得应该是师父说的那座湖泊，于是想和阿东一起环绕一周。但是因为这个湖太大了，即便是真的环绕一周，也看不出这座大湖的轮廓。后来三个人一起在这里搭个草炉，等待能看清大湖轮廓的那一天。这种等待也是一种修行。阿东作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难处能否坦然面对，而且面对两位如花似玉的女人用什么心态来摆正关系，这些都是她要面对的问题。好在新凯湖物产很丰富，他们在这里学会了捕鱼，而且渐渐地与周围的肃慎人相处得很融洽，最起码生活上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当他们告诉那些肃慎人他们此行的目的的时候，那些人也很震惊，因为他们的心底也埋藏着将来得法的种子，所以一再叮嘱，等他们将来能遇到那位觉者的亲自传度，一定要告诉他们一声。后来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，那位小女孩又出现了，她把他们叫醒，说这回要带他们去看新凯湖的全貌。他们很高兴，小女孩让他们闭上眼睛，然后说一声
起，
他们就起空了，飞得很高。在高空中，这回他们看清新凯湖的全貌了，真像一个瓦罐一样。当他们下到地上的时候，小女孩说，
你们想不想去湖底看看我的家呀？
他们说，那肯定是想去的了。小女孩带他们去了湖底。其实新凯湖与其他的湖有很大区别，这里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座湖，其实它对应的空间所起到的作用是北方海域一部分海神相聚的别墅，或者叫飞地也行。那些海神在那里谈事情，起这么个作用。同时新凯湖神也很厉害，掌管着乌苏里江流域的一切事物。女孩带他们游览新凯湖地下的美景和那些海神居住的地方，最后来到了新凯湖神所居住的宫殿。在那里他们知道了女孩是新凯湖神的小女儿，那次就是为了在长白山那里接他们，而是先到了那里被肃慎人关押了起来。等他们一到，女孩就用神通召唤新凯湖的护法来到这里，把他们救了，并护送到新凯湖的岸边。湖神告诉他们，
你们的寻法经历在神仙界中都很感动，所以我才派小女孩去救你们，同时也是为未来结下一段善缘。
说了半天的话，阿东突然想起此行的最终目的是寻法。他说，那么请问尊敬的狐神，那将来要到人间弘传大法的觉者在哪里？我们什么时候能找到他？狐神正要说自己也不甚清楚，一位管理北太平洋的海神走过来说，
据我所知，将来在人间弘传大法的那位觉者，将来会以平民的身份出现，而且传法的时间就是在这周围被大面积开发之后，那位觉者会在距离长白山不远的地方出现。
一席话说得在座的人与神都很震惊，大家就在心中默默地发愿，无论怎样一定要等到那位觉者在人间传法的那一天。后来阿东和阿颖以及阿聪他们就在湖岸边住了下来，作为新凯湖的湖神公主的小女孩也经常过去看他们，因为这里四季分明，在冬季的时候他们的日子就过得很艰苦。新凯湖大面积开发是在本世纪60年代，中共篡政之后，来这里最开始是由部队开发的，后来因为上山下乡的邪恶政策，导致大量知青来到这里，促成这里的大开发。在那个特别的年月，那些年轻人在这里倾注了全部的青春与热血，对他们本身而言是极不公平的。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出生在吉林省的公主岭市，于1992年在长春开始弘传大法。今朝阿东从小就喜欢锻炼，用他的话来说，汗水洒了几大缸，直到遇到法轮大法之后才明白生命的真实意义所在。阿颖今生成了他的媳妇，虽然没有得法，但为人善良，特别是在阿东被迫害的流离失所的岁月中，阿颖挑起家庭的重担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阿东的支持与鼓励。今生原有的宿舍人都散居在各地，阿东和阿颖这么多年一起走过很多地方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都会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带到哪里，这也是了却从前愿望的一种方式之一吧。阿聪今生在18岁之前已经得法，当时是通过邻居得法的，因为年岁小很贪玩，后来逐渐地对法理认识深刻，觉得这才是真理，从而坚定地走到了今天。新凯湖神和小女孩今生在西南地区转生成一对妇女，都已经得法，虽然历经中共邪党的迫害，但他们依然无所畏惧，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。这正是秦灭大燕东上山，遇到阿颖化法缘，逃得匪难偶遇聪，新凯公主揽波澜，神游湖底见海神，明白大法传时辰，今朝得法同精进，不负当初众神恩。